胡適话，庄子早在2000年前就提出了生物演化论。我话不好意思啊，胡適，其实是气化宇宙论。欢迎你回到嚟牛哥讲经，今集我哋会讲讲中国哲学常识。近日我买了一本胡适的书，叫做《中国哲学常识》，是开明书店所编的，内容上和《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不少的重复之处。为什么我还要买呢？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胡适未完成的书，写到战国就没有再写下去。《中国哲学常识》这本书可谓是圆了不少胡适爱好者的梦，将胡适对于汉代宋代的哲学的讲义都加埋入去，仅仅是为了这些多出来的内容呢，我又买多了本新书了。不过呢，我认为《中国哲学常识》这个书名实在不是很贴切，虽然我知道这个书名是取自于开明书店的《中国什么常识系列》，即是除了哲学之外呢，还有建筑、历史、文学，而出这套书的目的就是想人拥有文化的常识。开明书店在最言的开首就写到张岱所讲的故事。话说有一个文士，他在船上高谈阔论，当有一个僧人去问这个文士的时候，他问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士就说当然是一个人。相信听开牛哥讲经的你都会知道尧舜是两个人来的，而当文士答错了这么基本的问题，他的一切伪论都会被人轻视了。所谓的基本问题就是常识，所以序言之后呢，还会讲到因为开始这一类的常识好像眼镜一样，没了它会一片的模糊，透过它世界才会变得清晰。平时我们不会去关注自己所戴的眼镜，而只是会聚焦在眼镜中所呈现的事实。殊不知事实之所以成为事实，离不开作为眼镜的常识所构成的判断。就好似阿托夫斯基所讲，佢系一种文化嘅共同财产，系有关于每一个人喺日常生活中嘅一般基本活动方面应当要懂得嘅事情嘅一套可靠嘅指望。引文结束，佢讲得唔错嘅，常识就系人认知嘅眼镜，拥有常识就系拥有一副好嘅眼镜。但问题系胡适嘅哲学史唔应该被冠上哲学常识呢个名。认识我嘅人呢，都会知道我个人是很尊敬胡适的，因为胡适他是中国哲学史的创始人，他有很多的洞见，所以我在第一季去讲中国哲学的时候，我就是用胡适来讲。无论是以伦理去理解儒家，以宗教家去理解墨子，都是胡适发前人所未发的成就。但是同时胡适是拥有他时代的局限，从现在的视角看来，胡适写的哲学史不应该被认定为好像金科玉律一般的常识，反而是等待被超越的对象。我举几个例子。第一，胡适是以老子作为诸子的开首，这一点基本上已经不被学界所承认了，因为长沙的马王堆的发掘显示老子应该是有众多的版本，比较完整的版本最早是成书在战国，但是未找到。对于文本的年代理解不同，已经足以影响一个人对于哲学思想的传承理解。加上马王堆的老子是以德经作为开首的，和我们根本所见到的老子以道经作为开首是不同，所以老子这本书已经出现了胡适所不可能想象到的变数。第二，胡适认定了庄子是一个出世的哲学，如果以此作为常识，就会加深了现代人对于庄子所谓洒脱的形象。陈古应作为现代的庄子研究者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庄子的哲学绝非无所事事远离世间，他的逍遥是建筑在充满人间世的悲情之上。人文开始，我深感庄子是古代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对于自由提出深刻思考的哲学家，当我去理解逍遥游的自由的主题的同时，也就曾经留意到篇末的一句岸所困苦在所透露出来的庄子那个时代生存环境的讯息。所以我一直能够体会庄子的逍遥并不是在空想的高塔上面乘凉，他的逍遥可以说是既沉痛于悠闲，他生命底层的激愤之情其实是波涛汹涌的。人文结束， 以上的种种，我不是想去显示说，胡适的思想已经过时了，反而是他错得有价值，他值得被人批评，值得被人超越，所以他是经典。如果有读者看完这一本《中国哲学常识》的序言，然之后觉得胡适所讲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哲学定论的话，咁反而会同序言所提到嘅文士一样，身在错中不知错。我哋要去思考嘅系建筑学、文学、历史，可能系可以有常识噶，因为呢一啲知识系可以被确认噶。但系正如我哋喺更改主题当中提到，哲学嘅根本精神系反常，佢就系要对常识进行反省，以常识去称呼一部嘅哲学作品，系咪有佢嘅需要啊？哲学最多只可以话有个主流的意见，但是如果以主流意见去理解常识这两个字，那汉代的儒家以经学作为常识，宋明瑜是以理学作为常识，清代的儒家以训诂作为常识，现在我们身处在2023年，奉百年以前的哲学作品作为常识，作为一个主流意见，又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举动啊？如果我哋理解常识做普及知识嘅书，即系话，你如果本来唔识咧，你都可以睇得明嘅。咁但系胡适基本上系唔解引文嘅，就好似佢预设咗佢嘅读者本身就系有足够嘅常识去理解佢口中嘅中国哲学。如果当胡适嘅书系一个常识书，咁现代应该有唔少嘅读者会系唔够常识嘅读者。我发咗一阵嘅牢骚，我并唔系想话呢本书唔值得睇，我只系觉得呢本书个名改得唔好。而家呢，就请你同我一齐去睇下胡适对于庄子嘅创意，然之后从中去得出啲嘅意义。我会加强胡适嘅讲法，然之后从佢嘅错误为你简述庄子嘅气化宇宙观。难得讲庄子呢，呢一集就有啲难度㗎啦。因为我要将一啲嘅说话压缩嚟讲，咁就会令到个内容难咗。我曾经有试过将呢一集咧分成两集嘅，咁但系分成两集嗰个效果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始终都系用一集嘅内容，咁就去讲晒我想去回应胡适嘅地方啦。我会喺线上读书组嗰度咧，再慢慢咁样讲庄子，咁到时应该就会容易啲嘅。咁啊，呢一点我哋喺结语部分嗰度再讲啦。正文内容而家开始。唔知你有冇留意到一个中国哲学嘅特性呢？即系嗰啲哲学家呢，通常都系冇乜疑问嘅，佢哋通常就系提出解答。喺好多嘅中国哲学家当中呢，庄子算系一个独特嘅存在啦。胡适喺讲庄子嘅时候呢，首先邀请我哋去睇庄子嘅《天下篇》。《天下篇》讲到庄子嘅学问嘅时候，系以六个问题作为开始，又讲到庄子嘅出世思想。一问开始，默默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息，万物不挪，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时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不显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爱死生，无终止者为由。一文结束。庄子从世间的变化而问乜嘢系死啊，乜嘢系生啊，乜嘢系天地，乜嘢系神明，芒梅即系要去到边度呢，漂浮系去到边度呢，一切皆然但无所归。另外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止者为由，是代表着一种出世主义。所以庄子的哲学是要独自一人远离世间。以上是胡适的想法来的。我估胡适基本上是将庄子睇咗成养猪啦，因为当胡适去解释咩系出世主义嘅时候咧，佢系咁讲嘅。一问开始，其实呢一种人生哲学嘅流弊，重嘅可以套成一种阿谀奉承、苟且微世嘅无耻小人；轻嘅话呢，亦都会造成一种唔关心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嘅废物。因为佢虽然同世人往来，但是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是要正以待之，只是要依附天理，因其固然。他虽然在人世当中，但又好像不在人世当中一样，眼光见地，处处要是超出世俗之上，都是要超出 形骸之外，咁就系出世主义。引文结束。以下呢，我将要解释点解我哋唔应该将胡适对于庄子嘅评价当真。胡适喺书写嘅时候，应该系接受咗呢两种嘅睇法。第一系老庄同流，第二系老庄反儒。胡适将庄子视为儒家嘅敌人，远离人间是非嘅隐士，但系现代对于老庄二人同埋孔子嘅学术关系已经打上咗一个大问号啦。我哋先去思考一下老庄同流先。嗱，庄子呢就一定系有发挥到老子嘅学术嘅，但系对于孔子嘅着重明显系高于老子嘅。你睇晒成个庄子嘅内辑篇，就会知道老子定系孔子先系主角。嗱，你谂下，老子喺第一次出场嘅时候，佢唔系好似咩神仙下凡啊、英气非凡咁样嘅，反而庄子系记述住老聃死，而孔子嘅论述系点啊？系一大段一大段咁样出现噶。由宋代开始，文人已经正式去发挥庄子口中嘅孔子。徐圣深就写过《庄子专孔论》，系谱中述，佢列出文人系点样友善理解庄子笔下嘅孔子。另外喺根本嘅老子成书嘅时候，应该系要迟过庄子噶，更加适合咁讲系根本嘅庄子影响住根本嘅老子。我哋唔能够简单以喂老子咁短系嘛，咁就认为佢系一个早期嘅作品。相反，佢思想嘅成熟程度更加似一种嘅学术总结，就好似一向都会认为《中庸》呢一部咁著名嘅经典系孟子之前就写好噶，因为相传《中庸》就系子思所写噶嘛，子思即系孔子个孙啦，而孟子就系师从子思嘅门人啊嘛。但系从《中庸》嘅头三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基本上用呢三句就可以总结出成个先秦儒家嘅精华。照计佢就唔会喺孔孟之间就完成到，而系得到孔孟嘅启发之后所得出嚟嘅结晶。我哋有机会嘅时候呢，再同大家去睇下老子嘅唔同版本啦。马王堆嘅版本呢，你只需要读一次就足以改变你对于老子嘅印象㗎啦。咁我哋而家再去回应一下所谓嘅老庄反儒喇。嗱，就算我当退一万步啦，我当老庄真系同流啦，其实老庄都唔一定要反儒㗎。马王堆所出土的老子就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反儒家的迹象。例如人通常就会以为，喂，我们现在所讲的老子呢有讲绝人弃智，那就是说老子是反对儒家，你说那个人心都不要了是吧？但是马王堆的老子是讲什么？绝智弃辩，他没有针对过儒家的，在用字上。我们必须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所谓先秦的学术之争是真的如此激烈势成水火，定是那个学派之争是我们这些后人所想象出来的呢？尤其是司马迁所想象出来的。当我们很简易地将儒家讲成儒家是入世的，庄子是出世的，除了可以方便记住这个印象之外，对于我们去认识孔子庄子有没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去留意一下庄子借孔子那把口讲出了什么。引文开始，子之爱亲，名也不可解于心，神之事君，义也无色而非君也，无所图于天地之间。引文结束。这一段说话是记载在人间世当中的，这个世界有爱亲的命是不可以解除在心那里，有君神的义无所图于天地之间。这个会不会是庄子自己对于世间的关怀啊？而庄子讲得再多所谓的宇造物者由，他都没有忘记过人生于世上的不得已。人民开始，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下至于越生而护死，且乎成物以由心，托不得已以养终。人民结束。庄子会不会否定这种托不得已以养终的讲法？如果不会的话，一个纯粹达官的人又点解会接受托不得已而养终呢？我哋必须要留意一点，如果庄子真系咁出世嘅话，佢又何必写咁多个文字俾后人去阅读啊？实际上，庄子睇落唔喺人世，偏偏佢就喺人世当中去写出人间嘅困苦。我认为 胡适只是将他对于当时的出世之人的不满投射落去庄子身上而已。
亦即是说，胡适虽然指住庄子，但是实际上他是要痛骂他当世的阿谀奉承、苟且未世的无耻小人，不关心社会，同样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在国家陷入危难之际，关心中国的胡适去痛斥当世的出世之人，可谓非常正常。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庄子的关怀，你可以看一看陈古应或者福永光司的作品，例如是福永光司的《庄子：古代中国的存在主义》。而胡适对于天下篇的断句呢，其实都有些争议的。我们刚刚提到胡适的断句是断出了六句的文句的嘛，但是陈古应的断句是一句文句都没有断到出来的。不过呢，我又觉得陈古应又过火了的，照道理那个芒符何之，忽符何适，就应该是个文句来的。如果真的要显示庄子对于世界的疑问呢，天运篇的开头相信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哋之后再讲啊！依家咧，我哋要正式去睇下胡适所讲嘅庄子口中嘅生物演化论咯。胡适话庄子哲学嘅起点就引文开始，只在一个万物变迁的问题，引文结束，可以话系相当精准嘅。严格嚟讲咧，庄子就唔系第一个去思考变化嘅人啦，因为老子嘅初本、逆转等等都应该有讨论到变化嘅。而中国哲学对于化字呢，好像是特别着迷的，其中以列子和庄子就最讲到生物的演化了。胡适就称之为进化，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其实不应该叫进化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会说，哎，鲸鱼呢，它本身就是陆生的嘛，然后呢，它慢慢呢，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脚呢就越缩越细了。咁有啲人咧就会话，哎，呢个系进化论之中嘅一种退化，佢只脚退化咗。咁你唔需要搞到咁复杂嘅，佢其实就喺演化嘅过程当中，对脚由一个好粗壮嘅，即系所谓嘅占身体嘅一大部分咧，而变成咗占身体嘅好小部分，咁系一种嘅演化咯。你唔需要话咩进化论之下嘅退化，因为根本就冇边个人系可以好明确咁样判断到，哎，呢一个嘅演化咧就系一种嘅进化啦，呢一种嘅演化咧就系一种嘅退化。你凭咩咁讲啫？系咪？不过我要为胡适做个辩解，因为好可能胡适去睇呢一套嘅学说嘅时候呢，都会受到当时嘅一啲嘅译本所影响啦。咁总之胡适呢就将列子放喺庄子之前嘅。我觉得咁样就未必适合啦。因为而家嘅根本嘅列子照道理呢就係吸收咗大量嘅汉代人嘅发挥，可以话係庄子嘅后续嚟嘅。我哋而家就先睇睇胡适口中嘅庄子演化论。胡适就引述了秋水篇，引文开始，物之生也若骤若迟，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谓苦？何不谓苦？苦故将自化。引文结束。这一段很明显就是指事物总是会以不同的速度变化，没有东西是不在运动中、时间中变化，万事万物总是会自化的。举个例子，例如我没有意识要去变化的，但是十年前和现在的我已经有所变化了。这一种就是自化，不自觉地自然变化。然后呢，胡适就举出了预言篇，认为这一句就是庄子演化论的总纲。引文开始，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闪，此卒若还，莫得其论，是为天君。引文结束。胡适认为呢，咁就係表示住种，即係话个 origin， 不同形呢就係演化成唔同嘅物种。佢讲到一文开始，万物本来係同一类嘅，后嚟先渐渐变成各种不同形嘅物种，但係又唔係一起手呢就会同时变成咗各种嘅物种嘅。呢一啲嘅物种係一代一代咁样进化而嚟，所以就係话不同形相闪。呢一种将个种字解作做一切嘅源头，合唔合理呢？照咁睇就合理㗎，因为自乐篇呢係有讲一个种字点样去演化出咗人出嚟㗎。咁个原文呢就好长啦，咁我就淨係读头尾俾大家听啦。有文开始，种有机，得水则为计，得水土之制则为花奔之衣，生于灵团则为灵色，灵色得屈妻则为乌族，乌族之根为齐曹，其叶为蝴蝶，蝴蝶虽也化而为虫， 之后呢就是讲到九足生清灵，清灵生情，情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人文结束。胡适就话啦，哎，呢一段文字呢从古到今都冇咩人能够解到㗎，所以佢都只能够勉强去抽出几个要点。第一，个总有机个机字呢就係同易经系词卷当中嘅机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系一样意思㗎。我哋喺第一季讲易经嘅时候已经讲到㗎啦，个机字呢大概就係有最初微小嘅意思。就好似如果小明而家要抛个石头出去，当个石头一离开小明隻手嘅呢个 moment 就係个机啦。你只係要知道小明嘅力度、环境嘅气压、石头嘅质量等等嘅资料，你就可以从呢个机嘅时刻去计算到石嘅抛物线几时同埋边度落地。成语当中见微知著个微字其实即係个机嘅意思。胡适呢就觉得一个种字呢其实就係个机啦，由呢个机呢去演化出咗万物。佢甚至认为呢个机字上面咪有两个腰，即係好似绞丝边呢嗰个上面嗰嚿嘢呢。嗰个样啊同生物嘅胞胎，我估佢个细胞呢係好似样嘅。有冇开始，我以为此处的机字是指物种最初时代的种子，也可叫作原子。也文结束。胡适嘅呢种諗法呢有可能係出自于孙文嘅。我哋有机会先再去讲下孙文系点样用孟子去讲细胞呢一样嘢。咁啊，孙文我如果冇记错，佢都系称细胞做原子之类嘅。OK， 咁啊，好得意，我哋有机会再讲。嗱，第二点咧，胡适就指出，隐文就显示住种子得到水嘅时候咧，就会变成一种嘅微生物，非常之细嘅，咁啊叫做蓟啦。去到水土交界之际咧，就会变成蛙，叫做蛙奔之意。司马彪啊讲到啦，隐文开始，物根在水土制，布在水中。就水上视之不见，岸之可得，如将眠在水中，楚人谓之蛙奔彼之衣。系咪结束？佢大概嘅意思就系话啊，有啲嘢咧喺水入面嘅，咁你喺水上面嘅时候咧就见唔到，但系你揿咧又揿唔到，咁所以咧啊呢样嘢就好奇妙啦。你睇又唔系好睇到，但系你实际上摸到少少咁样。咁呢一个蛙奔之衣到咗陆地嘅时候咧，又会变咗一种嘅陆生生物，就叫做灵色咯。之后嘅过程咧，嗰啲动植物就解唔到系啲咩意思噶啦。总之就系一层一层咁样变化，最终咧就由马生咗人啦。之后咧，胡适又指出第三点啦。隐文当中有机械个机字嘅，咁啊实际上咧仍然都系易经当中嘅嗰种机嘅意思。所以成段嘅文字系指种系有机嘅，慢慢咧就会不同形相似，演化到去人类，人又反入于机，即系话人死咗之后咧。又翻翻咗嗰个机嗰度啦，所以就话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就系咁解。我哋可以见到咧呢一种嘅演化论咧，并冇一个主宰去指示啊，到底要点样演化系万物嘅自生自灭咁啊，所以可以称之为一种嘅自化啦。老实咁讲咧，呢一段嘅文字照胡适咁解咧，睇落系有几分可以配合到现代科学嘅发展。在恐龙的启示当中呢，我们讲到玉麒鱼变了两栖类，再变成了恐龙，那会不会庄子口中的灵色就是恐龙呢？那胡适解这段文字呢很有创意，但是除了个机字啊和个种字之外呢，基本上是全错的。胡适说这段文字没人能够解到，但是程元英的解法听落是挺有条理的。程元英作为一个道士，照道理他对于庄子那些奇怪的字词的认识呢，是会比外行人要深的。他注解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就讲到，蛙奔之衣是指青苔，灵色是指车前草，即是中药的药名。不过呢，我们不从训诂那里讲，我们直接从胡适的推论问题那里讲。胡适用了西方科学观之下，细胞是以线性发展的思维去理解庄子的变化论，将演化亦即系佢口中嘅进化同变化混淆咗。我哋要留意演化系由一点走向多元，佢嘅演变一定系有迹可寻，而种与种之间嘅分别系会造成到种同种之间嘅隔绝，就好似黑猩猩同埋人系分咗家一样，人就同黑猩猩唔同，同玉麒鱼唔同，即系种同种之间系唔同啦。另外，如果根据胡适的讲法，咁庄子成段嘅文字就只系讲出咗一条嘅演化路线，就系由细胞变成蛙，蛙变恐龙，咁但系唔知点解又变翻蝴蝶，再变翻虫，虫又变翻雀，雀咧又会食一啲嘢啦，食一啲虫啦，虫又变翻炮啦，炮又变翻马，马又变翻人嘅。呢一条嘅演化路径 点睇都唔似可以反映到现实。所以胡适最大嘅问题就系，佢系以一种以一点扩展开去，一种以线性嘅思维去理解庄子嘅讲法。实际上，庄子嘅变化论唔系线性噶，佢系要去打破物与物之间嘅隔绝。胡适自己引嘅引文其实讲得好清楚噶啦，引文开始：此卒若还，莫得其论，是谓天君。引文结束。呢、这、一个还字就表明庄子嘅变化论唔系线性噶，而系个天君。人话讲即系构成咗一个圆形，万物并唔系互相独立噶，而系构成咗一个共在嘅整体。所以唔同物种之间嘅物先可以转化，由种变计计变做蛙笨之衣。其实字落边嘅文字由咩 A 化成 B， 嗰个 A 系点 ，B 系点系唔重要噶。如果执着喺啊 A 系代表乜嘢 ，B 系代表乜嘢，再去揾出 A 同 B 嘅关系咧，咁啊捉错晒用神啦。因为一切嘅重点就在于个化字。胡适话庄子系以个种字作为一个根源，呢点胡适系正確嘅。而庄子亦都用到个一字去代表个根源，所以种字即系个一字嘅意思。而庄子系用过呢个一去化万物，贯穿万物噶。喺《资北游》当中，庄子讲到通天下一气耳。有冇开始？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玩？故万物一也，视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引文结束。庄子嘅世界观系气化宇宙论，即系万物嘅出现是气之聚，万物的消失只是气之散。气既可以是无形，亦可以是有形。所谓有形无形，一啲都唔神秘噶。我哋唔需要讲得好话好超离于现实。平时嘅水咪就系可以有形噶咯，但系又可以变成无形嘅蒸汽。只不过气呢个概念系更加抽象咁解啫嘛。现代啲咁讲，气就系一种嘅能量，而能量系有好多种唔同嘅展现方式噶。以下我将会解释庄子口中所谓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的意思。以下的内容呢有些困难，但是你预备一下你的内心的心灵，然后呢你去尝试听多一两次，照计你就会听得明白。如果你有兴趣记得去 Patreon 的文稿那里免费去看下到底是我讲的什么鬼了。好了，正式开始了。例如苹果会存在是因为树吸收了泥土的养分、空气当中的气，即是二氧化碳，还有阳光。泥土的养分、空气当中的气、阳光的能量就转化和固定在泥土之上，这一种就是叫做气聚。苹果亦都会消失，它在腐烂的过程当中就是将储存在其中的泥土的养分、空气当中的气、阳光的能量解放，直到你再见不到苹果，这一种就是叫做气散。苹果是不是气之罪？是。苹果慢慢结果，奇不奇妙？奇妙啊。所以苹果是什么？苹果就是奇妙的气罪了。腐烂当中的苹果是不是气的罪啊？是啊。腐烂当中的苹果慢慢腐烂，臭不臭腐啊？臭腐啊。所以奇妙的气罪会化为臭腐的气罪。臭腐会不会化为奇妙啊？会啊，因为臭腐又会散于泥土，成为了泥土的养分，然之后又会聚成新的苹果，新的苹果又会转化为臭腐，复化为神奇。所以乜嘢叫做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啊？佢嘅基础咪就系神奇嘅事物，佢系气啊；臭腐嘅事物都系气啊。万事万物通通都系气嘅转化，呢、这、一个就系通天下一气二嘅意思。在广东话当中，化腐朽为神奇，照道理就是出自于庄子的讲法。我希望我用以上的语言去告诉你，什么叫气化宇宙论，其实它需不需要用一些很神怪的东西去表达？不需要的。你只要明白到庄子它实际上是将万事万物都当成了是气的不同的展现。无论是大气当中的空气又好，你眼前那部电脑又好，你手上面那张湿纸巾都好，无论什么它都是可以化约成气的某一种形式去理解。所以什么臭腐变成神奇，神奇变成臭腐，原因是在于什么？就是臭腐和神奇都是气的其中一种的展现，而它们之中的一种转化关系，我们在日常当中成日会见到的。我刚刚用那个苹果的例子，就是想跟你说，喂， 你一棵树佢会慢慢结果，咁呢个咪就系弃之罪咯。咁然之后呢个弃之罪佢会点啊？佢会散噶，因为苹果系会跌落地噶嘛。佢唔打落牛顿个头嗰度，佢就会埋落泥土，然之后佢又会散翻开。散翻开嘅时候又变翻泥土，泥土又会再凝结成一个新嘅植物。咁然之后新嘅植物又会凝结出新嘅果子。咁呢个咪又系就系弃罪咯。然之后弃罪又会弃散，弃散又会弃罪。其实系可以好科学咁讲嘅，只不过啲人成日用一啲神怪嘅语言去表达啫嘛。搞到啲人成日都有种印象，哇！气咧就好奇妙噶啦，我讲唔出气系啲乜嘢，讲得出噶，觉得气好神奇，只不过系因为表达嗰个人佢嘅嗰个语言表达能力表达唔出嚟，可能佢体会到嘅，但系讲唔出嚟嘅时候咁啦，佢啊冇办法啦，气咧其实就系咁噶啦，系咯系咯，气啊系咁啦，佢讲唔出啫，唔代表呢个概念系唔可以清晰嘅，咁所以我希望我呢种嘅展现方式可以话到俾你听。一种清晰咁样去理解中国哲学呢是有可能的。而我在线上读书组一直以来我很想去做到的一点就是我想去告诉你中国哲学里面有很多的概念，例如什么人心，例如个道字，例如个德字，听落是会觉得喂我都分不清个道和德的分别，人心指住个心脏咁叫人心咯，是吧，是不是这样啊？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佢系会有一个实质嘅意思，但系佢只系等待紧有人去好清晰咁样将佢表达出嚟，去定义出嚟。你话西方哲学系可以定义，中国哲学可唔可以定义啊？我觉得中国哲学系可以定义嘅，只不过中国哲学嘅定义系要从历史嗰度去讲，佢嘅文字本身就系一个历史嘅结晶，所以你系要从历史去慢慢回溯翻啊，到底呢个人心嘅人字系由从边度演化而嚟啊？而我一直想去表达嘅就系、是。儒家佢嘅呢一套学说，佢唔系凭空爆出嚟，唔系话哎孔子突然之间咧喺嗰一年度突然之间哎我然之后得到个天赋天启啦，咁然之后咧我就得到咗一个新嘅理论，唔系咁样啊。儒家嘅理论系源自于中国嘅所谓嘅巫术文化，佢系源自于中国嘅地理位置同埋现实事件嘅互相影响。咁所以啱啱讲得激动咗啦，咁总之我就系想表达中国哲学。是可以表达得清晰，我希望啱啱表达得清晰，令到你明白到气佢唔系一个好神妙嘅概念，佢就系想去表达能量嘅唔同嘅展现方式。有阵时佢变成一种所谓嘅固体，有阵时佢会变成一种你见唔到嘅一种嘅能量。中国嘅古人佢唔系幻想呢一套嘅理论出嚟嘅，佢系见到现实当中咩嘢系真系好似呢种嘅气嘅转化。最简单嘅例子咪就系水咯。如果我哋去接受水系可以转化嘅时候。它是可以有不同形式的时候，那一种所谓的气的转化，气的聚，气的散，其实不难理解。我们现在呢就要用这种通天地一气二的想法去理解智乐篇。我们刚刚提到了一就是个种，种就是个基，基是可以化成、啊、所谓的蛙奔之衣啊、灵色啊、蝴蝶啊、各种各样的昆虫啊，都可以化成马，化成人、啊、因为一切都只是气的不同呈现方式。我哋再去以此回望《秋水篇》当中嘅讲法，因为开始物之生也若骤若迟，无动而不变，无事而不移，何谓苦？何不谓苦？苦故将自伐，也民而速。气系无时无刻流动紧嘅。如果你要去举出呢个世界当中唔会改变嘅嘢，系唔可能噶。所以《秋水篇》之前咧，其实有讲到，因为开始一去一满，不为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众则有此。有文结束，虚嘅话，佢就会变满噶啦，满又会变翻虚，冇一样嘢系会一直维持佢嘅形式，因为四时嘅流变系唔会停止噶，停滞嘅事物点样都会再度开始。庄子有讲到，有文开始，天下莫不浮沉，众神不顾。有文结束。庄子的说话实在是非常美丽。试想下，当你去观看大海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气是不会止息，然后叹息一句莫不浮沉，众神不顾。从气的流动反观在我自己当中，我是一个气的暂时的凝聚，我都会不停地变化。虽然话就话是自化，实际上是什么？是气化，又可以称之为气的聚散。A.K.A. 趋向聚合与消散，因为有聚必有散。人的聚散是点啊？庄子在大宗师讲到，一文开始，父太快在我以形，劳我以生，电我以老，食我以死。一文结束，在我以形，咪就系气聚咯，生老死就系趋向于消散的过程。 所以庄子又讲到有文开始，知生死存亡之一体，有文结束，生与死就是气的不同呈现，由此才可以讲到一体。听落有啲消极咩？我反而觉得一啲都唔消极，因为呢一个就系人嘅现实，人嘅存在系一场嘅倒数。海德格话：人系向死嘅存有，就系一个好好嘅提醒。既然我今日向死，明日向死，我今日就比起明日嘅自己系处于一个更佳嘅位置去活出自我。向死同等死系两种层次。有人做咗好多事，但系冇诚实做过一件事。就算他做再多事都只是等死。有人一生只是做一件事，可能只是一件小事，但是他诚实面对自己，选择以这种小事去作为自己的生活，那他就是向死的。了解了限制，了解了人的向死，并非要人去放弃，而是要人捉紧珍惜生命的当下。秋富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秋富，是说明着自然的转化，自然的转化是无意识的，但是人类是有意识，人既可以模仿，可以加速自然的转化，亦可以转化万物。所以庄子说万物之化。人间世当中就提到心斋功夫，有没有开始？若一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乎，气也者虚以待物者也，唯道杂虚，虚者心斋也。人文结束。如果一个人可以专注用耳去接受声音，但是不要只是用耳去听，而用心去听。当你可以用心去听，你不要只是用心去听，你用个气去听。然后你会发觉我是气的凝聚，因而可以听到气的震动，亦即是声音。杨如宾认为这一段的文字显示了庄子的三层的身体观，亦即是感官、意识和非意识。我只能够在这里很简略地讲，系统地讲就去到线上读书组。我堆砌了讲巫术、讲神话的集数。我现在跟大家有一个 confession， 我不是为了讲瑜伽的，我是为了讲神话下的庄子，去讲庄子的身体观。所谓的非意识其实就是气的无形作用。常人会以为，哎，我和声音连结，是连结在耳，是连结在个心，连结在个意识当中。其实耳和心的根底就是气。换言之，每次当我去接触这个世界，只是我的气去接通物的气，气与气是同类，这样才可以连结。然后有文开始，父孙耳目内通而外于心之，鬼神将来射而放人腑，是万物之化也，与信之流也，伏气积渠之所行中而放散焉者乎。有文结束。心斋的最高境界是点啊？就是耳目通达而排除心机，发现自己只是一气，但是这个一气足以通天地，令鬼神都来依附，成就万物之化。万物之化就是大禹、舜、伏羲等等的人的目标。这个过程听落很容易的，是吧？但实际上是天下间最难的事。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万物都是一气，那父母都是一气的聚合啫。而庄子仍然讲到，有文开始，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有文结束。庄子用一气去化除万物的等差，再拾起自己的命，所以他才要提到，有文开始，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得者能知。有文结束。什么叫拾起自己的命？不可奈何又在于何方？我们有机会再讲。经文内容去到这里，我们可以去个结语部分。在正文的后部分，大家会见到我激动了一点，但我这么激动呢，其实我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在日常当中会见到很多人呢，其实都是不会好像胡适那么解的，即是不会好像胡适那么线性去理解所谓的庄子的变化论。但是当他们去解庄子的时候呢，就会通常会讲到，庄子呢就是用一气去贯穿了所有东西啦。咁所以呢，道呢是可以在屎力嗰度，咁又可以道呢又在这个瓦辟嗰度。所以呢，好嘅嘢呢又是可以是气嘅罪啦，坏嘅嘢都是可以是气嘅罪啦。咁所以呢，万物都冇变化㗎啦。咁所以呢个庄子嘅好达观嘅諗法啦。我正正就係想表达呢一种将庄子嘅諗法以气去贯穿万物。贯穿万物呢个位係啱。 但是贯穿万物，万物无一个所谓的在气之下无一个等差，不代表庄子就是认为，所以呢人呢就是不需要去参与到去人间世当中的啦，这个世界是怎样都无所谓的啦，反正都是这样的啦。庄子他在内七篇当中用孔子去讲出了种种的讲法，目的是在于哪里，是在于跟我们讲这个世界就算是气的聚气的散都好，人类在这个处境之下他是有命的，他是有不可以奈何的地方，他是有不可以放弃的地方。所以父母只是气的罪，那又如何呢？你是不是就是代表你不应该去所谓的孝敬这个父母呢？你的伴侣都是气的罪，但不代表你在跟他分离的时候不会伤心的。大家可以见到，我今次基本上是全面指出了胡适的错误，藉由他口中的生物演化论去讲出了庄子的气化宇宙论。我有以上的解读，当然是我个人的理解，但我受到不少王夫之所诠释的庄子的影响。王夫之认为庄子由头到尾讲的都是天君哲学，所以呢我就用这个天君，也就是一个原型，去回应胡适口中的先性理解。如果你对于这一种的所谓的天君哲学有兴趣的话，那我会在线上读书组那里去再详细讲。而我在写这一篇文的途中呢，有一位读者去提醒我，因为余英时去评胡适的时候呢讲了一段的说话。因为开始，所以今日不应该将中国哲学史大纲视为一部讨论哲学史的书，因为在内容上早已陈旧。胡适本人亦都称他叙述的庄子的生物进化论是年轻人的谬妄议论。有文结束。我们先不论余英时话中国哲学史大纲已经陈旧了，我个人就认为还有新鲜的地方的。我重点放在原来胡适一早已经收回自己对于庄子的诠释了。即刻令到我呢想起开明书店的罪当中讲到，有文开始，只有常识才会令我们辨别出哪一些是迎合某种潮流而追出来的大泡泡，哪一些是被现代名词精心包装出来的旧调调。人缺乏了常识，哪怕是特定领域当中的理论常识，他所谓的思考都只不过是重新整理自己的偏见，都有可能陷入自我夸张和自我膨胀的幻觉，欲啲又宣称了自己发现了终极的真理，又或者幻想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先知或者大师。一文结束。我是因为无知所以才想去回应胡适，现在我知道胡适已经收回他的讲法了，那是不是我都要收回我对胡适的回应呢？我又认为不需要的，因为这个世界一日还有一个人是简单以出世这两个字去理解庄子的，那胡适曾经的错失，我的回应就会有意义。所以严格来讲，今次我不是要回应胡适的，我是要去回应以出世去理解庄子的讲法。毫无疑问，我现在是借胡适过桥，同时很可能我的回应都只是年轻人的谬妄议论，但我只是想做个尝试去展现一个有血有肉的庄子。我认为中国文化不可能再出一个庄子了，世界或者无论如何都会出现到孟子孙子，但是庄子只会出现一次，他的美丽亦只有能够阅读中文的你我才可以看透一二。我不相信有人会从一个英文的语言当中去真正看得出庄子的美丽。我不想有人因为错误的印象而错误地读出一个远离世间错失了这一位先秦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庄子在天下篇其实讲得很清楚了，他形容田篇神道的哲学就是齐万物以为首，他们正正就是胡适口中的出世哲学。庄子形容田篇神道的哲学是一文开始，与物圆转，写是与非，久可以免，不思之虑，不知前后，危言而已矣。一文结束。放弃是非，免于被世俗拖累，不为世界思考，不知前后，独处一人而已。而庄子借豪杰把口去批评这种想法，一文开始，非生人之行，而自死人之理。一文结束。王夫之见到这一句加把口就说，田篇神道的学问就同佛教的苦行僧，亦即是枯木禅是一样的。我个人而言对于出世是没有太大的感受，我不会去加以批评又或者赞誉，只是如果要去进入 出世嘅世界，先秦时期有大量出世隐居备战嘅人，唔需要去阅读庄子噶，否则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系全然读错，一种系读嘅时候困惑不已，咁又何苦呢？从万物各自嘅变化当中见到变化嘅齐一，以气去将万物分析成为无差别，咁系一个层次，呢一个系田边神道嘅层次。但系从齐一当中去接受自己实在嘅生命，咁就系另一种嘅层次。呢一个就系庄子嘅更改主题，由无限嘅视觉下嘅无差别，去重新接受个体嘅有限。同样系天下篇，庄子讲得好清楚，佢嘅目标系要隐文开始，欲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不显是非，以与世俗处，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隐文结束。讲到呢一句嘅时候，我就谂起胡适话，隐文开始，我曾经用一个比喻嚟讲庄子嘅哲学道理，譬如我话我比你高半寸，你话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嚟排解话，你两个唔使争啦，我啱啱从艾菲尔铁塔嗰度望落嚟，见到你两位嘅高度实在冇咩差别噶，何必再争呢？不如当做一样高低啦。胡适话呢一个故事入面嘅庄子太高超啦，但系如果我哋明白不傲睨于万物，不显是非，以与世俗处呢十五个字，再活用胡适嘅故事，倒不如话从呢个艾菲尔铁塔望落嚟嘅傲睨于万物嘅庄子。发现高处不胜寒，终究是要行回到去地面，而胡适口中的何必多争，就是庄子的不显是非，胡适口中的排解，就是庄子的以与世俗处。这个世界不需要这个从艾菲尔铁塔行下来的庄子去为我们分享高处的风景吗？最后我想送一段大宗师给大家，一问开始，故圣人将由于物之所不得顿而皆全，善扰善恼，善始善终，人由孝之，又放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人民结束。我相信中国哲学不是一套虚讲的哲学，它是一套的记录，它记录着中国的哲人去面对它所身处的环境，去面对它的过去，而直望着自己的生命所写出来的记载。中国哲学无时无刻都是透露着人的生命力，承认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至于气化宇宙论和怎样从天下篇去看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庄子，我们就在线上读书组再讲。全部的内容去到这里，我们可以去个名字的部分先。既然在名著部分呢，首先多谢大家愿意听这一集的内容啦。这一集的内容呢，我不期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就可以描绘到这个气化宇宙论的大 picture， 不容易做到的这件事。我纯粹是由胡适的这种线性的理解去揭示出，庄子的想法不是线性的理解，它是一个原型来的。至于这个原型是怎样构成，这个气化宇宙论它的来源在哪里，它想带出什么意义，这些位置我在这一集我都没办法去提到出来。所以我在这一次的集数里面，我最主要想回应的两点，就是第一点，有人认为庄子是可以用一个所谓的线性去理解，但是不可以，因为中国哲学没有一套的哲学是用线性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它全部都是用一个原型去理解这个世界，而讲得这个原型最靓的是庄子，所以千万不要以一种所谓的线性理解去很简单地理解庄子，这样是不可行的。第二，胡适他虽然承认了他当年是有一个错误，但是他的这个错误，你想想，连胡适这个这么聪明的人他都会错误地理解了庄子，就证明了无论是社会的气氛还是所谓第一眼的阅读，都很容易会阅读到一个出世的庄子。但是我想为大家呈现的是，一个细心去阅读的庄子不是一个出世的庄子，也都不要以一个出世的心灵去阅读庄子，否则你会在庄子的文章当中见到好多嘅矛盾，咁样系唔必要嘅。庄子好明确咁样见到田边、神道呢啲咁样嘅人，佢哋就系将万物睇成完全嘅无差别，结果佢系唔同意呢种嘅谂法嘅。 所以而家流传落嚟嘅唔系田辩神道嘅哲学，而系庄子嘅哲学。因为中国哲学就系一套讲求生命嘅哲学，佢唔系一套虚讲嘅，唔系一套枯木禅嘅哲学。当然，由于我嘅呢一个论述，佢背后系应该有一套嘅系统嘅，咁但系我唔可能从一集嘅时间就同大家展现到呢个系统，所以呢一集最主要系大家听得开心啦，去感受一下我用生命力去展现出嚟嘅庄子，所以佢实际上嘅内容系唔算清晰嘅，即系你对比一下我去讲康德嘅时候，咁我去讲庄子嘅呢套系统，明显就系简约同埋薄弱得好多，但系我纯粹就系想去。用呢一集好短嘅集数去向你展现到，我哋其实唔一定系要从一种所谓嘅出世嘅角度去睇庄子嘅呢套哲学。至于如果你系有心去用一套嘅系统去了解庄子嘅呢一套嘅哲学，咁我就会喺另外一啲嘅途径嗰度去用一个更加好嘅方式去同你讲呢一套嘅系统。好期望在线上读书组那里见到你啦，同埋可以得到你的一个回应啦。OK， 咁啊，今集嘅内容差唔多啦。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内容咧，欢迎去 like 啦 ，subscribe 啦，帮手 share 开去啦。牛哥讲经咧，而家喺 Spotify 其实咧系可以订阅嘅，即系如果你对于牛哥解经嘅集数系有兴趣嘅，对于西哲幼稚园有兴趣，对于生活杂谈有兴趣，你都可以去到 Spotify 嗰度咧去订阅。因为我知道咧有听众就留言话啊，其实我冇咩时间睇啲文稿啊，我想直接喺 Spotify 嗰度听呢个牛哥解经，咁我就去将一啲嘅集数放咗喺 Spotify 嗰度啦。咁所以如果你系想用呢种形式去听我嗰解经嘅，咁你都可以系啦，用呢种新嘅形式啦。至于我用咁有生命力嘅方式去演绎一集，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啦？会唔会觉得啊呢、这个人太激动啦？咁如果太激动啊，你话俾我听啦，咁下次唔好咁激动啦，系咪？咁其实我份人咧好冷静嘅，你见到我录而家呢个 moment 系嘛，咁啊好冷静啊，好平静嘅，所以我系按需要激动啦，其实我系唔需要咁激动嘅，但系好似我激动啲啦，大家会听得开心，起码我自己听得开心啲咯，系嘛？因为我好平淡咁讲，就展现唔到庄子嗰种生命力，我希望我可以展现到佢生命力，但系唔好令到佢变咗低俗咗，我希望唔会咁。咁今集讲完庄子一部分之后呢，咁我哋下集呢其实就係会用苏轼去延续呢一种话啊庄子嘅精神呢其实唔係出世嘅。我就用呢个苏轼嘅人生呢去话俾你听，苏轼係一个好鍾意庄子嘅。但係佢活出咗个乜嘢人生呢？我哋嘅印象中都係会觉得啊苏轼啊都係好超脱嘅。实际上唔係咁呢，咁我哋就从历史去讲啊，咁就去展现俾你睇到底一个鍾意庄子嘅佢会活出一个点样的人生，而苏轼的人生很有趣的。 OK， 咁啊，今集的内容去到呢度，希望下集继续可以同你一起牛哥讲经，拜拜。